第十六章，你无法独自完成，寻找老师的带领。某些老师像捣蛋鬼，出其不意的戏弄学生；有些是严格的老师，会指出学生的每一个错误，试图的削弱他的自我和骄傲。有些老师则是透过肯定和鼓励来教导，培育学生的优点。有些老师像教授一样的教导，有些老师以爱和慈悲让我们在其中融化，敞开自己。老师最伟大、最纯粹的力量，就是以自己的自由和喜悦形成的环境。为什么需要老师？灵性生活的成长过程中，在某些时候与老师或灵性向导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是曾经接受老师的带领，或者是正考虑一位老师，都有必要的仔细思考这个关键性的关系。虽然美国人最重视的是能够靠自己来满足需要，但是拓荒和牛仔的精神不见得适合灵性的生活。先前已经谈过，禅修的时候会产生深刻的疗愈过程，必然会出现障碍，处理强迫性所需要的技巧，体内脉轮和能量系统的强大开启，暗夜和死亡重生的经验，还有灵性生活里头的各种周期。在这些领域中，我们要如何凭借着自己找出道路呢？即使我们在生活里头有自发的觉醒，譬如说遇到巨变或濒死的经验，如果没有老师和一道系统化的修行方式的支持，就会发现这些痛苦或惶喜的经验与洞见往往会逐渐消退。从灵性书籍和经典里头取得地图和指引仍然是不够的。我们不知道灵性生活会带领我们到何处，它却总是要求我们走入困难和未知。试图独自修行的人和接受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修行的人比人架起来，前者几乎必然都较易陷入混乱或缺少深度。灵性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于未知的领域学习最深入的功课。我们觉得最困扰、陷入最大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即将有某种全新开启的时刻。我们最软弱的那一面，最容易让我们对生命的奥秘觉醒。我们最大的优点，也就最深润的、最明了易懂的部分，反而会让我们远离奥秘。要进入这个超越自我的领域，却没有向导，实在是过于勉强的做法。牧民用一个故事警告我们这种情况的危险。有人抓到一只鸟，这只鸟说：先生，你一生吃了许多牛和羊，却觉得饥饿。我这身肉没有什么骨，我这身骨头 没有什么肉，一定无法怎么样。如果你放我走，我会给你三句智慧的话。第一句会站在你的手上说，第二句会站在你的屋顶上说，第三句会从树枝上说。这个人大感兴趣，就松开鸟，让他站在手上。第一句，不论是谁说的，都不要相信荒谬的事。小鸟飞到屋顶上，他说第二句，不要为失去的哀伤，它已经过去了。永远不要为已发生的事情懊悔。接着，这只鸟说，它附带一提，我体内有一个很大的珍珠，重量大概是10个铜钱，这表示你和你的子孙都拥有一笔财产，可是你失去它，你原本可以拥有这颗世界上最大的珍珠，很明显的，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了。这个人像个女生似的嚎啕大哭。鸟儿说，我不是才说过不要为过去的事情哀伤，也不要相信荒谬的事吗？我全身上下都还不到10个铜钱那么重，体内怎么可能有那么重的珍珠呢？这个人恢复了理智说，好，那请告诉我第三句话。鸟说，好，你好好运用了前两句话，不要给酒醉和昏睡的人任何劝告，不要把种子撒在沙上。吉米希望我们了解人有多么容易受骗，即使我们接受了美好的劝告，还是很容易忽略或误解它。我们在许多地方卡住，包括恐惧、执着造成的层层困难，还有自欺和缺乏自我价值感，他们会出现在每个人的修行里头。越是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足够能力的人，便爬得越慢，摔得越重。如同 Ray Bradbury 讲述，你在人生里面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是笨蛋，你在人生里头学到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是笨蛋。有时候我自以为已经了解了每一件事，不久之后我又会清醒过来。世俗的教育对禅修没有帮助。有次在波士顿一间新设立的安宁病房主任，他是灵性相当深厚的医师，请我为所有的员工带领密集禅修。在自第四天密集的打坐和精行后，这位医师来找我讨论，因为他的心脏部位的剧痛非常担心，疼痛会传到双肩，痛得厉害的时候，他发现更难处理的是恐惧。所有的症状都让他相信是自己的心脏病发作。他只问我是否要叫救护车 或请人送他到医院。我问了好几个重要的问题，包括身体的感觉、充满能量的经验和他的心境。仔细听完他的回答之后，我告诉他，这些症状其实都是心轮开启的迹象。这种情形是心脏附近的肌肉放松下来，也就是放松身体的盔甲，以及情绪和灵性开启的结果。我自己也经历过，也看过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我接着说，此外，你开始经营一家全新以灵性为取向的安宁病房，不是吗？如果是心脏病发作，也许是密集禅修来的正是时候，能让你确实的面对自己的死亡。在此时，我非常确信的不是，并不是如此。你来这里不就是要学习死亡和临终的吗？还有什么地方是比密集禅修更好的死亡地点呢？说完之后，我就送他回去打坐。如果没有老师，他很可能会一直对自己的经验感到困扰，也很可能的会去医院治疗。如果你经历这么严重的疼痛，又没有老师指导，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关于老师的迷思，灵性的历程不是随机发生的，所以在我们迷路的时候，古老传承的向导和老师能够了解我们的旅程，并加以协助。问题是，即使我们体认自己需要老师，也不知道该找谁。西方文化很少有如何找寻灵性老师、上师或向导的榜样。当代已找不到古老而美好的学徒精神，大部分的教育都出自于非个人的大型机构，甚至越来越常透过录影带和电脑来教学。但我们都听过上师和禅师的故事，当我们初次想象自己与这种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常常会扭曲或夸大向老师学习的实际情况。有些学生对灵性大师有过度膨胀的想法，想象自己的老师犹如全知全能的神。许多灵性的团体也会提倡这种夸大的观念。这些学生谈到老师的时候，好像他们无所不能。老师可以帮我找到我的工作，老师让这件意外发生来教导我学习人生的功课，老师用法力制造出我现在处境，大师正在做这件事，大师指导每一个人，大师会让我在适当的时机开悟，大师在指导每一个人，并为每一个人负责。有些人过度谨慎，很难用任何方式尊重或重视他人。这种学生会对老师产生跟上述相反的夸大的观点，因为他们很难接受别人可能真正的知道比自己多，很难接受别人的教导， 这种人听了假的上司或老师的堕胎堕落故事后，就不觉得需要老师了，并认为没有可以信任的真正道路。这种态度多半来自过去的权威，来自个人过去和权威人物之间未曾解决的问题，也显示着自己无法自在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能一方面当学习的学生，另外一方面又当别人的老师。即使没有这些问题，也可能只因为不知道如何与老师相处，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老师而尴尬害怕，不敢找老师。长久看来，我们在其他的关系中的任何问题，最终都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与老师的关系中，包含信任的议题，以及界限、害怕、怀疑和需求的议题。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各种问题背后，大多数是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渴望，被人用完整而全然的方式来爱与接纳。很少人有这种方式被爱过，但我们也害怕被这种方式来爱，因为过去的失落和遗弃造成的痛苦仍然烙印在心，让我们既困惑又害怕。这个恐惧一方面可能会让我们低估了老师的价值，以保护我们不会因为强烈的渴望而受伤害，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我们自我膨胀和理想化，持续寻找最完美的大师，那永远不会伤害我们让我们失望的大师。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学习如何去爱，如何被爱。师生关系的核心就是这种爱，也只有在这种爱的容器里，才能往前学习其他的教诲。最好的老师都知道这一点，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和信任自己，还能教导我们如何去爱真理、爱人生。他们本身就是榜样，并为我们带来真诚无惧的关系。有经验的灵性老师与我们的建立的关系，不论是短暂的相遇或者是终生的相连，往往都非常的亲密，重要的精神交流。老师与其教会的真诚性是神圣的器皿，可以护持真理，由此带领我们的心得到觉悟。备受敬重禅学大师铃木禅师的学生 Dixon 如此的描述，由于他就只是自己，所以成为学生的镜子，和他在一起不需要他的称赞或批评，就能感觉到自己的长处和缺点，在他面前会看见自己原初的面貌。我看见的超凡入圣，其实 这只是自身的本性。每种风格的老师，每当有人问我如何找老师的时候，最诚实的回答就是这是个神秘的过程。最常见的情况就只是遇见他们，听见他们，或者是出乎意料的被带到他们面前。我们常看到一张照片，读一本书，或者是听某个朋友谈到一个老师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可以启发我们，呈现出伟大的可能，让我们感动，唤醒某种渴望或愿景。这种启发会用强大神秘的方式拉动我们，甚至让我们不甘情愿的来到老师的面前或加入灵性的团体。我们可以参访不同的灵修中心，尝试他们的教法，听演讲或参加法会，在其中为自己找出某位老师。现在甚至有一些指南手册介绍西方世界中各种的宗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的修行中心。这些书也可以帮助我们寻找老师。很多美妙奇特的故事让我们谈到寻道者和找同伴找到老师的经验。我认识了一个男子，他到印度最重要的寺院，想在佛陀开悟的菩提下服用迷幻药，却在路上不经意地遇到了一位很棒的老师，因而丢弃了迷幻药，跟着这位老师修行了10年。另一个人只是在电话簿里面看到禅的这个类别，就打电话询问是否跟当地的禅修老师谈一谈。我还认识了一位中年妇人，他的老师在研讨会中直接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我要你跟着我学习。”还有一位年轻的美国男子，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灵性的生活，却在生病住院的时候梦见一位西藏喇嘛。2年之后，他到尼泊尔旅行的时候，遇见当初在梦中见到的喇嘛。这个喇嘛微笑地说：“我已经等你很久了。”灵性的老师各有不同的风格，在佛教的传统中有两个极端不同的例子：上师和同修。同修的范围指的是我们在灵修道路上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友好指导和支持。有些老师喜欢这种角色，没有奉献、臣服或传统师生阶级关系的负担。在泰国森林中的大师佛石比丘就不愿学生向他鞠躬，虽然这是当地遇见任何出家人或大师的习俗，他反而要学生坐到他身边，把学生当成同修，一起加入热烈的对话和询问，鼓励学生尊重自己和自己的见解。传统上师的作风和此相反，有些佛教老师、喇嘛、禅师、印度教师、哈希德和苏菲传统的大师都是透过这种角色传法。上师是伟大而智慧的大师，本身就是灵性修行的化身，透过特殊的教法指导我们，我们要向他臣服， 放弃自己的自由。对待上司的方式是聆听和服从，而不是讨论跟发问。有时候还要把上司当成是神的化身或完全开悟的大师来礼敬，因为他们已经全然的觉醒。每个动作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与上司相处的时候，会历经沉浮的历程，去自我中心，成为充满上司精神的载具，在其中发展开放和无我。在同修和上司两种极端之间，还有许多不同的风格。老师教导的方式会结合自身的人格特质和让他得到觉醒的方法。经典里有一段著名的对话，佛陀带领访客参加森林寺院中群聚的师生，他说，喜欢问问题的学生就会到我最有智慧的门徒舍利弗那里，重视持戒的学生就会去找优婆离，他是最能够持守僧侣生活的人，想要学习神通的人就会找神通第一的穆伽拉纳，被禅定专注呼吸吸引的人就会到大迦叶马哈卡萨帕那里。第九章有讲到一些传承和老师会强调的秘密现象，欢喜或强而有力的超常意识状态。有些人则寻求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神圣。有些学派会强调身体的修行，像是哈达瑜伽、着火瑜伽或苏菲的呼吸法。有些学派则强调行动，透过服务来慈悲和鲜明的神圣感，带来慈悲和鲜明的神圣感。还有一些强调透过禅修、祷告、意象和专注，直接开启或转化心灵。有些学派着重于强而有力的超常意识状态，深入探究我们是什么人，意识和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他还有臣服的道路、奉献的道路，在每个当下放下渺小自我的道路，告诉上帝或宇宙，不要照我的意志，要照你的意志。令人惊讶的是，教学风格的多样性根本没有办法根据它的传承清楚的分类，在每个伟大的传承里面都能找到强调不同方法的老师。这些禅师充满了爱心的奉献自己，有些则激烈的训练和破除人心的质问，有些是严谨的哈达老师只强调身体，有些把哈达瑜伽当成工具，透过身体的神圣得到神圣的觉知。每个传承中都有某些老师像捣蛋鬼一样出其不意的吸引学生，有些是严格的老师会指出学生的每一个错误，试图削弱他自我和骄傲，有些老师则会透过肯定和鼓励来教导培育学生的优点，有些老师会像教授一样的指导，有些老师则以慈爱和爱和慈悲，或者在各方面展现足够的空间和幽默感，让我们在其中融化，敞开自己。那我要如何选择老师呢？老师应该是他修行传承的典范和大师， 对，最好对各个学派也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够对形形色色的学生因材施教，否则就会像下面的发生的事情。一位在印度认真修习着火瑜伽的学生却越来越紧张、激动、散乱，在绝望之余，他问一位著名的西藏喇嘛出了什么问题。仔细讨论了之后，这个喇嘛回答他：哦，很简单，你的老师给了你错误的方法。这个学生非常惊讶地说：可是我的老师只教这种方法。如果已经有了老师，也可以反省什么因素吸引我们找到这位老师，和他的特殊修行方法带着我们都带着什么样的期望，结果又如何？我们学到了什么？又有哪些地方感到失望？我们是否想要继续的用这个方法？如果要寻找到新的老师，就应该要问他如何教导，看他如何带修看待修行这一条路，目标是什么？他的修行采用什么方式？如何的教导学生？我是否可以花时间的跟随这位老师？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他的亲自指导？这位老师给学生什么样的支持，来度过灵性旅程比较困难的部分？老师周围的团体让你有什么感觉？接下来要看看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这种要求是否健康而适当，有哪些必要的承诺？老师期待什么样的师生关系？要花多少的时间？费用是多少？寻找老师的时候，我们必须倾听自己的心，必须诚实的观看，我们到底在找寻什么？这位老师和这种修行的方法能不能提供我找寻的东西？是什么因素吸引我们找到这位老师？老师和修行的方法是不是适合我的性情？对我有帮助吗？或反过来说，是不是会强化我的恐惧和神经质？如果我是非常羞怯、隐藏多年的人，他是不是能够帮助我进入一个大型而外向的团体？或者是反而让我不知所措，更加的羞怯？我是否需要接受严格的禅师训练？他会用棍棒要求学生振作，或者是我从小就是受虐的儿童，这个方法只会重现强化痛苦而负面的自我感。现在的灵性周期处于哪个阶段？寂寞、服务、打坐，或者是研读呢？我们不一定能回答这些疑问，可是光从提出这些疑问，就有助于我们避免最明显、最笨拙的错误。开始修行的时候，最好给自己一段尝试错误的时间。尝试可能要一个月、一两次密集禅修，甚至一年。不管花多久的时间，重要的是了解与我们 重要的是借了解老师，了解他与我们和其他学生的关系，以及了解这个修行方法。不论是在选择，或者是回顾以前的选择，都必须对老师所代表的完善和智慧有信任和尊重的感觉。你们寻找的老师要具有灵性和私人生活上的成熟感。那整个身体、世俗、情绪和神秘的各个面向，最好寻找有幽默感的老师。即使是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也应该在生命中展现出喜悦、自在和慈爱的精神。选择老师就像择偶一样，对自己的内在认识要有深入的尊重，并有意愿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做出承诺。几年之后，我们会跟老师的关系发生改变，老师也许可以扮演出许多角色，他们可以是两师、牧者、知听告解的神父和旅程的向导，是灵性的接生婆，也是评论家，是光明存在的镜子与模范。我们可以从经验丰富的老师学到勇气、自信、力量和清晰，利用他们的指导、能量和爱来唤起自己的爱与力量。我曾经幸福地跟随两位年长的女性大师，他们在教导中放入大量的喜悦和爱的精神，和他们在一起，我整个人都被这种精神洗涤，充满一个大大的拥抱就能让我狂喜数天。他们两个人都很长寿，生活里头有各种的哀伤与欢欣，拥有很多的子孙与学生。他们的教导对学生的要求很高，没有妥协的余地，但他们的态度却是充满了智慧与了解。我的另外一位老师经常感到让人感到意外，他总是带着惊奇，观看事情的方式有令人震惊。他具体的展现出勇气，如果能将真理带进生活，他愿意把生活扭转成180度。他的整个生命是如此的愿意在佛陀的精神中投入心灵的觉醒，所以他也能让周围的人去质疑、改变和觉醒。老师和传承，请记住，当我们选择一位老师的时候，也同时加入了一种传承和世系，世界的世，系是体系的系，世系。世系是个古老智慧的媒介，在每个伟大的传承中，不管是巫师、疗愈者、瑜伽士、神秘学派的领袖者、伟大的拉比或沙漠教父，都活在他们的世系中。世系跟传承是神圣的容器，保存了以前的发现和世系和世代累积的修行方法与智慧。世系是觉醒之光，代代相传的形式，包含正式的经典、古老的吟唱、仪式、禅修技巧 和教诲的故事，都是唤醒心与灵魂的媒介。有经验的老师用释息的修行方法和仪式创造的神圣的空间，以唤起虔诚和智慧，让意识超越平常的限度。选择一位老师的时候，我们会被拉进一个世系的强调强大潮流里，接受他的世界观、愿景、可能性及限制。在各种最有智慧的传承中，较高层次的教导会引导成员体认并超越自身传承的限制，发现自身内在的神圣是超越所有形式的。所以在献身给一位上师的时候，学生最终必须看见自己内在的上师。用禅宗公案来说，就是学生必须超越所有疑问和解答。选择一个释系或一套修行方法，就像选择老师一样，是个神秘的过程。我们受到其中某个灵性之流的吸引，同样的要信任自己，并寻找整合、喜悦和成熟的团体。要信任你自己，并寻找整合、喜悦和成熟的团体。我通常向学生建议要选择品牌，那些有千百年历史的传承，只是不论是教诲、训练和愿景，都是许多世代的老师和学生用智慧之心淬炼而成的。当我们考虑加入一位老师的时候，要看他在这个世系或传承的位置，其他灵性领导者如何看待他，他在他的传承中是否受到尊重跟具有影响力。这些考虑好像是在美国的灵性市场购物，不幸的从某个角度来看确实是如此，但这不是在选购自己喜欢的颜色或符合自身形象的汽车，而是深入的寻找一条真诚的道路，以跟自己的直觉和灵性的渴望。当我们专注、诚实、努力的看重自己和遇到的人，必然会有好的结果。如何跟随老师？一旦决定跟随某个老师，要如何好好跟随呢？一开始可能不容易，我们会遇到陌生的习俗、做法、新的语言、新的祷告、唱诵和观点，也必须应付进入新团体时候的笨拙感。除此之外，还常常要面对入门的仪式。有些禅师收学生的时候，学生必须要在门外坐着不动一整天，或甚至是数天。在日本某个地方，要坐在雪地上，这是为了证明真诚的接受教诲的精神。多数的传承都有初阶的密集禅修仪式或程序，让新来的人有入门的方法。为了回报灵性的教导，我们常常被要求展现尊重之意。跟随灵性的老师要具备两种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一般的尝试和发自内心的承诺。若有一般的尝试，就不会把老师的方法过度理想化，也不会违背自己或自身的良好判断力。尝试 是对自己的尊重，也表示愿意看清事物的真相。发自内心的承诺是跟随老师的第二个关键。不论他的修行风格是什么，这是老师最看重的功课。有了承诺，就能让所有的能量来跟随一条道路上面的所有训练，而通过必然存在的困难和疑惑，老师的经验指导下，用真诚、真心、诚意的承诺来修行，我们遇到的喜悦和困难就会持续的照亮的道路。跟随老师学习聆听修行的时候，也会和老师建立关系，这也需要我们的承诺。我们在其中学习越来越深入的方式，信任老师、方法和自己。我们会一再的被要求坚持下去，留在其中，献身其上，全心全意的投注在学习和老师。我们可以提出任何必要的问题，然后全力以赴。看看自己几年的全心修行后，是否有不同。达赖喇嘛说，判断修行是否有效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修行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的结果。对于14次转世的达赖喇嘛，这么说也许很容易，但纳斯鲁丁也有类似的说法。有一位女妇女夸耀她的儿子已经完成了学习，她说：“夫人，上帝一定会给他更多的功课。”在坚持和承诺之下，才会有真正的灵性成长。最重要的学习，平衡力，平衡能力。我们要如何从师生的关系里面得到最大的收获呢？在亚洲和传统的西方灵性文化中，大家都知道外在该有的行为举止，以静的形式奉献什么，可能得到什么回报。大家都知道最好向老师或上师提出什么问题，也知道从他们的指导能得到什么收获。那些文化对灵性传承的规则已有阐释，但是美国的学生并不知道什么可以期望收获，所以要直接的询问老师和资深的学生，借此来了解进入这个团体的最佳方法。老师和学生平常接触的方式和什么时候可以请教老师，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想从老师身上获益的时候，会想要知道如何让老师好好的了解我们，还有可以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跟老师谈话，好让他们指导我们个人的道路。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老师的指导，在我们卡住或恐惧的地方得到回馈和帮助，在失去平衡的时候得到平衡感。让学生重新得到平衡力，是有经验的老师所具备的才能之一。我的老师森林修行大师阿姜茶曾说，这是他身为老师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问他，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给彼此矛盾的指示，看起来好像既不一致又不明显，我觉得不像真正的开悟。阿姜茶大笑地说，道路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指导的道路比较像这样。我看着自己熟悉的道路， 这条路可能又黑又有浓雾。我看到学生快要掉进右边的深沟或走上右边的歧路时，会大喊：“到左边，到左边。”稍后，同样的另外学生快要掉入左边的深沟或歧路的时候，我会要大喊：“到右边，到右边。”每当他们偏离道路，我就会提醒他们，这就是我做的。在修行里头，有经验的指导能够让我们活在当下，开放自己。有智慧的老师能够唤起学生的力量和智慧，他能够慈悲地指出学生的性格中最大的难题，要求我们做困难的事，并且用足够的关怀唤起我们内在的伟大。阿姜茶时常要求学生做困难的事，传统的苦修训练，艰难的闭关活动，且日复一日辛苦的练习，不管那是不是我们想做的事，他会待在寺院里面到处走动。如果有人看起来像是遇到困难，他会走过去问：“你今天痛苦吗？”如果他们说不会，他会说：“好，那祝你今天愉快。”如果他们说会，他就会说：“我想知道是谁的错。”然后微笑的离开。他也可能说：“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执着什么。”然后走开。他一直引导我们回头了解自己的内在经验，发现自己是怎么陷入这个纠结中，也发现自己能如何学会解脱。好的老师会透过自己的存在带来觉醒的精神。阿姜茶指导泰国丛林和森林中的16间寺院的僧侣长长达30年，我跟随他的那几年最温暖也最感动的记忆，就是他在我们身心问题的时候是多么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彻夜不眠的打坐，他也和我们一起打坐。我们打扫森林步道的时候，他教我们如何制作扫帚，以及让清扫成为美妙的禅修。我们在节日庆典里面前清扫了整座寺院的时候，他也跟我们同在。一位富有的人捐钱在山顶盖了一个巨大的禅堂，即使是这么遥远的洞穴寺院，阿姜茶也带领我们一起清理通往禅堂的路。在泰国冬季最寒冷的地方，我曾与他和其他的僧侣在森林里面光脚走了5公里以上的路，只为了接受附近的一个平民村落供养的粗食。因为非常寒冷，我牙齿打颤，光秃的头顶都快要冻僵了。我在棉质的僧袍里面又裹了一层毛巾，以抵抗风寒。我们抵达村落的时候，阿姜茶转身微笑地问我：“冷吗？”我说：“是的，我冷死了，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他对我微笑地说：“对，真的很冷，真的很冷。”我很庆幸的他就在我身边。同样的精神也见于一位林济宗老禅师的身上。我曾跟他学习，我参加过许多严格的禅期训练，每天清早就开始坐着不动，远离公案，一直到断电。只有短暂的休息可以走动吃饭。起初我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位大师没有与我们一起打坐。后来我发现原因何在，他坐在禅堂旁边的房间，每天和学生 而50位的学生进行15次的个别会谈。虽然他每天要进行200次以上的会谈，但我每次看见他，都觉得他比我更亲民，更活在当下。他确实的与我在付出里面学习。我在这种方式得到支持和教导的时候，就会了解成长的力量，能产生非常多的灵性生活。我们可以用一种充满智慧的角度看待自己想加入的灵性修行和老师，就是看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在灵性的生活中，最终能够让我们快乐的，并不是我们能得到什么，而是我们能给予什么。当我们丢弃旧有的观念、恐惧、限制，常就紧抓不放的障碍，就会把自己给出去，并发现一种非常基本又崭新的存在方式，像自己像灵性的小孩一样的重生，让我们带着力量创造，和我们的心趋向完整的时候，就把自己给予了团体。当我们给出自己，团体会产生一股强烈的喜悦。美国人的传统有这种情形，就是村民一起兴建谷仓的精神，是100个人合唱弥赛亚的美感。大家一起为更大的目标服务。加入灵性团体是既美好又真实的自我实现的部分，也就是服务，付出自己的精神。这种给予和接纳的心，对神圣的尊重，就是上岗增加的精神。增加的特质就是以佛陀神圣之名来聚集起来的一群人。团体并不是用宗教之名聚集的人所创立的，而是大家一起带着诚实、尊重、善意来支持神圣的觉醒。真正的团体在于我们能根据真理和慈悲来说话。这个灵性的团体的感觉非常奇妙，能让我们在道路上得到疗愈和转化。当我们考虑加入一个团体的时候，想知道我们能付出什么，以及团员让成员觉醒的方式，就必须看一些资深的学生。这个团体学生是否越来越成熟，他们是否受到尊重，接受更深入的修行方法，有没有机会服务或教导别人，学生是否有办法像老师一样的实践所学，是资深的学生是否快乐而有智慧。读者会发现，讨论和老师团体的时候，我会谈到喜悦、技术、慈悲，却不谈本领和奇迹。有些老师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可能在他的周围看到异象，感到狂喜，或身体的能量被唤醒，甚至暂时的转化意识，这确实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个力量不是出于伪装，也可以很有帮助，但也可以让人入迷，或者是造成困扰。这取决于力量是如何运用的，可是这种力量绝不是必要的。这种力量被误用所造成的问题是更，除了这种力量被误用所造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开悟。没有 人不让我们开悟，没有人能帮我们成熟，也没有人能替我们放下，绝对没有人能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别人只能为我们提供指点，激发灵感，让我们有所感动，甚至让我们觉得走上真正的道路。但最重要的，老师能为我们创造出神圣的空间，让我们在其中学习。我曾经有幸的向一位80岁的瑞士女灵性大师学习，我们谈到需要有真正的老师来创造自由而受保护的环境，让心与灵魂得到其中，在其中得以开放、绽放，正如开始修行时候的渴望。如果老师创造这种神圣空间的能力和信赖感与行动转化成慈悲容器的能量够大，就足以让我们的老旧的部分死去，崭新的部分重生。这是非凡的才能，我们不只借此得到世系的古老智慧，也能够得到自身的真我。老师最伟大、最纯粹的力量，就是以自己的自由和喜悦形成的环境。我曾花了数年向一位印度的年长上师学习，他很有智慧，充满了喜悦的能量。他对我们有许多的要求，要深入的探索、打坐、沉浮，要深刻的信赖。可是最棒的是他对我们全然的爱，不求任何的回报，完全不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一点东西，在他的身上完全没有执着，没有学生，没有对学生，对学生没有期望，甚至不期望我们觉醒，他就只是一个清澈喜悦的空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都能让我们敞开，带来真理。用那种方式被爱是非常特别的经验。我的整个身心灵都来到开放安详的空间。当他觉得学生已经了解他所教导的事实跟重点的时候，就会请学生回家。有些人需要几个星期，有些人则需要几个月。他会说，回家吧，把这种精神带进生活，你不需要一直留在外面的上师身边，知道自己可以离开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留在老师和修行的方法身边一样的重要。离开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已经学完适合我们的功课，有时候是环境显示那里不适合我们，或时机不对。我们常需要老师所不能给予的额外或不同的教导，不断的更新。我们对老师的义务和长久的承诺，并不代表余生都必须遵循他们的方式。他们终究必须选择一位老师，我们终究必须选择一位老师，加入一个团体，然后看看是否适合自己。即使老师和团体可能期望我们宣誓效忠，宣发下誓愿，终身加入，但我们不需要立下一辈子的灵性誓言，即使是一辈子的誓言，也必须更新。没错，我们必须要有耐心，有承诺，但真正属于灵性的誓言的在乎，不是外在环境的变迁和要求， 而是看重自身的完整、觉醒和慈悲。我所知道的最好西方老师，在完成初阶训练之后，大部分都会在四处的跟随许多不同的大师。如果曾做出长期的承诺，就很难从一位老师换到另外一位老师。许多曾找我讨论的学生都觉得受到了誓言的困扰，他们或是接受西藏喇嘛的指导，对方要求他们承诺一辈子修行这种法门，或者是曾经誓言发誓终身追随一种特殊传承，永远遵循某种方式。可是他们有时候会走到一种地步，誓言似乎成为了灵修发展的障碍。和这些人讨论的时候，要谨慎地确定他们并非下意识地违背自己的承诺。如果一同探讨了之后，确实发现誓言的修行体系已经不适合他们，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改变，让以前的承诺不能再帮助他们灵性的成长，我就会带他们回到喇嘛或老师的面前，要求用仪式解除先前的誓言，然后他们就能继续的往前走，追求灵性生活里面所需要的道路。即使留在自己立下终身承诺的传承中，仍然根据自己的福祉定期的检视承诺，并加以更新。某些佛教的传承要求学生保证在开始的时候花5年的时间跟随一位老师。对这传承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之后，就鼓励学生寻访其他的大师，以扩展自己的认知和修行方法。跟随老师真正的目的，终究是为了指导我们发现自己具足的心的自由。所有的灵性教导都有这个目标。每一位有智慧的老师的天赋，就是鼓励学生找到自己里面的佛性，在所有的生命里面的自由、独立和喜悦。无论我们跟随一位老师多久，不管是几个月、几十年或几年，都能遇到一位真正的灵性贵人、良师和向导，来追求自身的自由，都是一种祝福。我们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得到祝福，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可能达到什么境界，我们因为他们的直接指导而得到祝福，我们因为他们所提供的训练和修行的方法而得到祝福，我们因为他们有技巧的教导如何运用灵性来培养自己的所需要的耐心，进而呢运用耐心而得到祝福。我们因为他们深刻的爱而能面对创伤，因为他们在心中为我们的最高益处着想而得到祝福。当我们找到有经验的老师，可以信任和尊重的是事实，就找到可以照亮内心和道路的灯塔，让我们有机会发现真诚与永恒，并把光明带给全世界。